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232,000，降至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截至8月27日的一个礼拜，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从一个礼拜前向下修正的237,000人，降至232,000人。低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45,000人，是6月25日以来的最低位。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增至1,438,000人，较前一个礼拜增加了26,000人。相比之下，一年前将近1,218,000美国人在领取失业救济金。在人们担心美国陷入衰退之际，就业市场提供了一个堡垒，表明招聘需求强劲，尽管通胀飙升，消费者支出仍保持强劲。欧盟委员会礼拜四再次强烈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之前一日，联合国人权专员发布报告说，中共可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目前正在评估报告的内容，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发布回应。欧盟的新闻稿中强烈谴责中共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对维吾尔人和属于其他民族或宗教人士的迫害。中共极力否认在新疆有任何侵权行为，并对48页的联合国报告作了长达131页的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礼拜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称，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报告非法无效，人权组织指责北京虐待在新疆的大约10,000名维吾尔人，包括在拘留营中大规模强迫人民劳动，其中以穆斯林为主。美国就指责中共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美国已要求两家晶片生产商停止向中国出口顶级人工智慧晶片，此举将削弱中国企业发展图像识别等先进工作的能力。绘图晶片大厂英伟达礼拜三表示，美国官员已要求该公司停止向中国、俄罗斯出口可运用于人工智能的顶级计算晶片。英伟达表示，该公司没有向俄罗斯出售任何产品，但受新出口规则影响，当前第三季可能失去对中国约4亿美元的销售额。英伟达仲表示，新措施可能迫使其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此外，超威半导体 AMD 亦都证实，该公司已经收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类似通知，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执行 AI 运算的 GPU 系列产品。美国商务部不愿意透露它为 AI 晶片制定了哪些新规定，但表示它正在审查其与中国有关的政策和做法，目的是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手中。阿根廷发生神秘肺炎疫情，这个礼拜已经导致3人死亡。阿根廷卫生官员报告说，除了死者之外，还有6人感染了不明原因肺炎。阿根廷西北部的图夫曼省卫生首长麦迪纳表示，图夫曼省已经有9人感染这种不明呼吸疾病，包括同一家私人诊所的8名医护人员。当局正在进行疾病检测，但麦迪纳说他们已经排除 COVID-19 和 A 型 B 型流感。继8月29日出现首名死亡患者后，30日又有1人死亡。第三名死者是一名入住该私人诊所的70岁病患。麦迪纳表示，这名妇人可能是0号病人，但仍在评估当中。患者出现严重呼吸系统疾病，出现双侧性肺炎，和 COVID 非常似。最近几个月，几名俄罗斯能源寡头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死亡。9月1日，俄罗斯最大的私营公司，该国第二大能源公司卢克石油的董事会主席马加诺夫从医院堕楼身亡，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他的死因。马加诺夫在1993年开始在卢克石油工作，2年前接任董事长。他曾经在2019年获得总统普京颁赠的勋章。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称，马加诺夫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接受治疗，却从该医院的窗户倒下。 塔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马间诺夫从六楼的窗户跌落嚟，后来又补充话佢死于自杀。目前疑似堕楼现场的相片已经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传开。俄新社援引执法机构人士报道称，马间诺夫极有可能是自杀。由于加州持续不断的高温天气和频发的电网事故，加州礼拜四决定继续开放唯一一家位于断层地貌附近的核电站。礼拜四，加州议会批准了加州最大的单一电力来源 Diablo Canyon 电站的持续运营。该计划将核电站的运营延期了五年，受核管理委员会监督。该核电站最初获准运营到2025年，但现在将继续运营到2030年。2021年 Diablo Canyon 的发电量占加州总发电量的6%。礼拜四通过的法案仲包括向 PG&E 提供14亿美元贷款，用于该核电站的持续运营。之前出于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安全担忧， PG&E 曾经同意关闭该电站。节约清洁能源组织一直支持 Diablo Canyon 的持续开放，但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2016年报道称，该核电站的反对者称它的地理位置位于断层线附近，存在安全隐患。路透社礼拜四报道说，他们看到的一份2020年底美国司法部发出的书面请求显示，要求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提供有关反洗钱检查的大量内部记录，以及涉及首席执行官同创始人赵长鹏的通讯。知情人士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币安是否违反了银行保密法。该法律要求，如果加密货币交易所在美国开展大量业务，他们需要向财政部注册，并遵守反洗钱要求。司法部的洗钱部门还要求币安自愿交出赵长鹏和其他12名高管和合伙人的信息，内容包括币安对非法交易的检测和对美国客户的招募。自去年以来，全世界有10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对币安发出了警告，称它不是为无执照的用户提供服务，就是违反了反洗钱规则。由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礼拜四宣布，已经和前总统川普的律师达成协议，并要求他的会计公司将财务记录交给该委员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卡罗琳·马洛尼在声明中说，这个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美国马泽将交出关键文件，这些文件将为委员会调查川普的工作提供信息。马洛尼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而川普团队还没有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今年7月，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支持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对第45任总统财务纪录的传票。川普律师上个月要求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全体法官重新审理此案，不过律师在礼拜三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说，在他的团队与监督委员会达成协议后，这一请求已经被撤回。克里姆林宫礼拜四表示，由于日程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礼拜六举行的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礼拜四表示，普京在启程前往波罗的海西岸加里宁格勒进行工作访问之前，访问了莫斯科存放戈尔巴乔夫遗体的医院，向他的棺材献花。葬礼将在9月3号礼拜六举行。当被问及戈尔巴乔夫是否将举行国葬时，佩斯科夫说，葬礼将有国葬的元素，例如荣誉卫士，政府将协助筹备葬礼。他没有详细讲明这个仪式与正式的国葬有什么不同。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和他的妻子莱莎葬在一起。9月1号下午6时起，成都开始封城4日，当局要求全体居民居家，并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受这个影响，民众又开始涌入各大超市抢购。受疫情封控影响，成都双流机场、成都天府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同时，最先透露可能要封城的吹哨人已被官方抓捕，网民纷纷呼吁当局尽快放人， 8月29号网民热带雨林发信息告知民众，相关部门当晚开会研究成都是否封城等信息。30号晚间，成都官方通报称，热带雨林是37岁男子佘某某，他因为寻人之事被行政拘留15日，罚款1000元人民币。9月1号成都官方宣布封城消息后，民众纷纷讽刺当局被打脸，因为官方无奈前仲为热带雨林封城的消息辟谣。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热浪席卷美国西部，随着能源需求的增加，电网将面临压力。纽森的声明将暂时提高能源产量并减少需求。紧急公告仲将暂时允许发电厂增加电力生产，并允许在能源要求高峰期使用备用发电机，以减少对电网的依赖。紧急状态仲让加州港口的船只减少使用电网的电力。纽森说，这些是紧急临时措施，州政府将实施额外的缓解措施以应对排放量的增加。纽森的声明是在星期三该州农村地区爆发野火时发布的，当时气温达到三位数，迫使数百人撤离。Santa Clara Valley 警长在推特上表示，卡斯塔克发生火灾，导致居民撤离，预计在劳工节周末期间，气温将会进一步升高，直到9月7号。专家预计这个将是一个创纪录的热浪。北加州的气温预计将比正常值高10-20度，南加州的气温预计比正常值高出10-18度。在星期四听证会上，佛罗里达联邦法官艾琳坎农有意向同意川普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查被没收材料的要求，但是没有立即裁定，表示稍后会作出书面裁决。坎农法官仲提出了让国家情报局局长继续审查文件的想法，暂时停止刑事调查，让特别主事官审查材料。八月初，在联邦调查局特工突袭了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住所后，川普要求任命一名独立的特别主事官来审查被 FBI 没收的材料，但是司法部表示反对。司法部律师辩称根本不需要任命特别主事官，并表示此举将推迟对川普的调查。礼拜三，联合国发布人权报告，认为中共在新疆可能犯下国际罪行。礼拜四，美国白宫、国务院、驻联合国大使及欧盟对报告给予正面回应。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中共的责任，呼吁北京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白宫新闻发言人艾皮尔表示，我们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犯下这些暴行。他敦促中共允许独立调查人员充分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布林肯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8月31号的报告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概述了新疆发生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布林肯在声明最后说，美国将继续与合作伙伴、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为众多受害者寻求正义和问责。波兰政府今日预估，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失是1.34兆欧元，并表示将要求德国磋商赔偿事宜。波兰副总理同时身兼执政党法律正义党党魁卡神斯基表示，6.2兆波兰币是一笔大数字，获取赔偿将会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自从2015年执政以来，法律正义党经常提出战争赔偿的议题。法律正义党在2017年开始致力准备这项赔偿报告，当时法律正义党坚称德国负有道德责任。德国就一再驳斥波兰的说法，并指出波兰在1953年决定放弃对东德索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